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接着还是我们的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道。今天的题目是圣徒的得胜是靠着恩典得胜，继续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好，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大家知你有报出一个页数吗？应该是110109，对，你翻到110就好。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主题吗？上一次是十字架的之路是得胜的路，在你上面之前是荣耀的路，所以非十字架的路是荣耀的路。上一讲是十字架的路不只是荣耀的路，还是得胜的路。今天的主题是我们的得胜是靠着恩典得胜，重点在于什么是得胜。所以我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得胜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呢，这个得胜不是显明我们自己在人前的尊荣，而是显明神王权统治的得胜，是神的统治，他的王权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环境中的得胜。听得明白吗？也是神荣耀他自己的。我们的得胜是神借着这个得胜来荣耀他自己的名，这就把上一堂、上上一堂和上一堂联合在一起。让我们先来读经文，是12章的第27节到36节，就是我这几次一直就用的这一段经文。27就是我现在心里忧愁，12章110页，新约的120页。新约的小料，新约往后翻，谁能帮他翻一下？往后翻，你现在翻的是旧约，对，新旧约都是从一开始计数。看到哈，就是像那小有一小标题，有一个小的数字20，对。好，我们现在找不到的话，我们就看这儿。我先一起来过。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又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就把这个留在这儿，就把不要合上。我刚才讲了，我们上次讲的重点是红的标出来是31到33节哈，那里的核心就是十字架之路不仅是荣耀之路，还是得胜之路。我们上次讲了耶稣的得胜以及我们的得胜哈是什么，那么今天的经文我重点放在34章34节一直到36节。那么今天的中心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得胜是靠着恩典得胜，一直都在讲得胜。但是我想问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得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你处在一种冲突当中，无论是我们内心的冲突还是我们与外界发生的冲突的时候，我们面对选择如何回应。那么到底什么是得胜？得胜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才是胜？这个问题听起来又傻 又憨，对不对？好像人人都会，人人都懂，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说我胜了，我胜了，对吗？但是当我们真正去思考每一天每一件事上的时候，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你认为才是得胜？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我们对得胜真的没有，我们一直在糊里糊涂的生活，这就是经文所说的，那是在黑暗中。黑暗中就是你看不见方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我们今天来讲，到底什么才是得胜？得胜从语义上，这词义上来讲很简单，就是击败对手，赢得你自己想要赢得的、认为有价值的那个目标或者目的或者那个东西，对吧？这很简单，你打败对手，赢得你认为有价值的那个东西，或者达到你想要那个目标或者目的。所以有点学术，通俗的讲是什么？通俗讲就是当这个我们发生冲突，刚才我讲无论内部的还是内心的还是外部的，我们是有一个对胜败得失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就什么是胜，什么是败，什么是得，什么是失，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当你击败对手，要赢得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你判断好了，那是你想要的，你得着这个击败你的对手，这就叫得胜。简单吗？但其实不简单，因为不同的人对胜败得失这个判断、这个看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所以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叫做成败观哈，成败观。我们以前讲过基督徒的生命观，然后服事观，服事观是从玛利亚的对比来讲到的，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就是荣耀观，或叫做荣辱观。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羞辱？这在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一生的生平上我们讲。然后今天我们讲的重点讲的都是成败观。到底什么是得胜？从总体来讲，不管每一个人你心中、我们心中怎么想，但是总体这个世界来讲，只有两种成败观，一种就是属世，一种就是属天。属世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小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要什么。属天的，唯有从圣经而来，唯有从上面启示而来的，我们才能知道。所以这也是今天的经文所今天要讲的正道所重要的。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属世的。属世的，因为在成败观、在胜败得失的判断上，我们有两个主要的内容或者主要核心点。第一就是对手是谁，对吧？我们征战，那你向谁打？你向谁战？这是对手是谁。第二就是你的目的，你想要的那最高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目标和目的。所以对手和目的是两个很重要的判断因素。那么从属世来说，对手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世上的人事物。你要么胜过一个人，你要么就胜过一个事，你要么就得到一个物。那么价值是什么？你想要赢得的是什么？其实不说大家心知肚明，而且你太熟悉，就是这世上的不外乎名誉、利益、财富、健康，而这一切重点核心是自我的尊荣和自我的实现。要在几十年前可能不会强调自我的实现，但是现在21世纪越来整个社会的风俗，就是人的习性向越来越向一个深渊里坠下去，是什么？是自我中心，就是越来越强调自我。你没发现我们的环境当中越来强调自我？无论你一个小孩，哇，什么是幸福？发展自己啊，展现你自己啊，你不用管别人怎么样看你，多么烦你，多么恨你，不用管，只要你自己开心，那就是自我的尊严，你就活得很幸福。所以我管这个呢叫做21世纪的自我黑洞。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你把什么东西都往里放，你吸引什么东西都在，而且用越来越不满足。想一想，说这世上每一个都是一个自我黑洞，两个黑洞在一起会争论争吵，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世上所要赢得的，是名利财健康，但实际上就是自我尊严、自我实现。一个人最伟大的目标就是实现自我，是现在，那不是几十年前不这么说，现在才这么说。所以这是我们世俗风气越来越向下去，越来越自我中心。那么什么是属天的呢？刚才说一个属世，一个属天。属天就相对照 主天我们的对手是什么？不再是人事物，不再是这样财富，不再是健康，那些都是附加品，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重点是什么？我们重点的对手是罪，以及引诱我们犯罪的撒旦。我们一会儿会讲这是属灵的征战。那我一定要再强调这里的什么是罪，罪确确实实是好的道德，但是在圣经当中罪远远超过这个道德，因为有很多人不信主，但他们的道德一样好，一样好，但是那个道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一定得说他是个好人，否则他可能就翻脸不认。但是我们的认为的罪是核心的，就是不以神为神，这在神面前是罪。我们在圣经中说的罪都是在神眼中的，我今天所说的属天的也是从神眼里看，所以就是不以神为神，以自我为神的，重点是不以神为神，但是以自己为神，就是自我中心，自己是个偶像，然后我从来不归荣耀给神。我健康了吗？跟神没关，是我自己锻炼的。我得财了吗？跟神没关，是我有得财的能力，有聪明，所以不归荣耀给神。而且那些说到道德层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自私的私欲以及贪心，圣经说的很严重啊，贪心就如同拜偶像一样，那是万罪之源。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属天的要赢得的是什么？我们在赢得的不是再去争我们的荣誉、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健康等等这一切，我们的自我尊荣，那些都是附带品。刚才我讲过，可以有，可以无，有我们感谢神，没有我们仍然是可以得胜的。胜在哪里呢？胜过罪和撒旦，就是我们内心的罪和这世上别人心中的那种自我中心对你的压榨。所以就是能够讨神喜悦，只要我们的所做的我讨神喜悦，我就得胜，所以是能够让神的名得着荣耀跟称赞，能够让神的心意成就，看到吗？都是神。所以这是我们信主人的人生，是属天的人生。记得住啊，听了明白。我们不再是从这属世的来判断你是得失胜的，而是从天上的眼光来看你是否胜过了罪，是否让神的名得到了荣耀，是否神的心意成就，不是我的心意，不是他的心意，这都不重要。我们原来是在他的心意还是我的心意上打来打去，但今天的都不重要，是神的心意，在这当中神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成就我就胜。再有就是重点就是，那好，得胜吗？那你靠着什么呢？世人也一样，我们天天在争在闹，靠着什么呢？属世的跟属天的决然不同。我仍然用圣经的话来说，不用翻哈，都在这儿看到诗篇二十篇七节到八节那里，就是我们都很熟了，我只念大家知道它的含义。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有人要赢，要战争，要赢的时候，他们靠的是车是马，但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靠的是耶和华的名，是提耶和华的名。后面就越来越清晰了，就在这里呢，就是有靠车靠马的人，就是指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个正直。就是靠车靠马的，他们都会扑倒，他们会失败，唯有靠耶和华的名才是真正能够站立起来的，才是真正得胜的。很玄很妙，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我们知道，这大家也常看到的这个，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当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我知道，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就神所拣选的，聪明的不多，愚拙的多，对吗？有能力的不多，软弱的多。所以我们神说，不是靠势力。不是你有多么的强大，有多么的有势力，也不是靠你有才能，你多么的聪明，这些都不是得胜的关键。得胜的关键是神的灵的作为。而且神的灵在哪里作为呢？我们上次讲，在我们的心里。 耶稣在十字架的得胜，将这个世界的王赶出去的时候，从哪里赶出去呢？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原来的宝座是魔鬼和罪做的，我们得胜的时候，就是神耶稣他的宝血将这个魔鬼从我们心中赶出去。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得胜，也是魔鬼在我们里边的作为越来越被清除出去。这就是靠着我的灵光与神。你富有吗？你健康吗？感谢主，那不是靠着你。圣经说，我们得财的能力也是耶和华所赐的。人的寿数寿命不是你们说了算的，是神说了算的。所以这就是靠着耶和华的。说的比较清楚的哈，就是大家如果熟悉，就撒母耳记十七章那里，大家都知道少年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那个故事，那个事迹，其实不是故事，真的历史事实啊。我在这里只是大概把那一段我需要的讲出来，我来念，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那里，一直到四十七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这个非利士人就那个巨人歌利亚，对那个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将他交在大卫的手中，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目的是什么？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里解释很清楚，用的是什么，对手是什么，对手确实是攻击你神的百姓的军队，那么用的什么，敌人用的就是刀枪铜戟，而我们就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的意思是天上地下那所有的灵界的统帅者，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以色列军队的带领者，他们的领袖。当人骂你的时候，骂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在骂，不是在骂，是在骂我们神，因为我们以神为乐。俗话说，打狗还要看狗，看主人，对吗？你打了一条狗，其实你不是在打狗，你是在打那个主人。别人蔑视、欺诈、阴冷，你要想明白，不是在欺诈，他是在欺诈你的神，你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扫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当耶稣在天上的大光显现出来，耶稣显给他看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当时不明白，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他写了很多书信，他当时不明白，说你是谁？我没有逼迫你，因为他心里明白，我根本跟你没关嘛，我只是人呢、我只是逼迫的是基督徒啊。但耶稣说，你逼迫我，这是我们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由，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战争得胜目的是什么？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儿，我们心里有神，神是我的神，这世上有神，所以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位主宰神，又使人知道得胜靠的是耶和华，不是靠刀，不是靠枪。也许你在别人真的恨你把你杀了，那你是失败了还是赢了呢？我们接着回答他们。所以诗篇124篇二节那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真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任何一次逼迫，任何一次的掠夺攻击，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个世界真的是我刚才说的自私自我的黑洞，那是吃人不吐骨头，你不知不觉中你可能真的就被活活的吞了。第八节，但是第八节结束的时候有一句非常好，就是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人。阿们。 所以弟兄们，这是何等力量。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段话我特别喜欢，这段就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那里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我们今天在市场都是在血气中行事啊，用这肉体啊，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记住弟兄们，我们的征战不是凭血气征战，不是你跟人斗勇斗狠斗强，我们的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你不是拿刀拿枪拿铜子，也不是你的势力，也不是你的才能，是什么？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记住你吗？好好思想，什么叫你在神面前有能力？认识神，与神相交，神的同在，神的灵在你上的充满，使你使我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这个能力是什么呢？是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记得各样的营垒是什么？坚固的营垒是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有很多人不认识神，是因为他们很自高自大，我不需要神，我就够了。所以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种能力是，你被人杀了吗？那你显明的是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如果你能够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真的知道有一位主宰，你连死都不怕，你要追随这位主，你将人的心意夺回，归的不是你，归向的是主基督。所以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这是我们的事。因此总结一下，那么属世的得胜是什么？属世的得胜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刚才看到都是以人为中心，自我中心的哈，只要自我中心胜了，这就是胜了。那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需要，赢得在人面前的尊荣和赞。无论怎样，在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想做个好人，只要你说我好人，我什么都能为你做，只要我觉得这件事我能成功。我们所追求的是成就感，对吗？是成功感，对吗？所以是在人面前的尊荣和名赞。那么我们今天不是属天的得胜，什么属天的得胜？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神得着荣耀跟赞，不再是我所做的一切，只要神得着荣耀，我在神的眼中我就胜。所以是他显明的是什么？显明的是神得胜，他作为君王，他的主权，他的统治的得胜，换句话说，也就是他的国得胜。国家的意思就代表那个统治的区域，所以神的统治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在这黑暗中的得胜。你以为你的得胜，我们一个小事，你就算你让步，你以为亏了，但你知道，神的国在你这个小小的让步上胜。他胜的是你周边的黑暗，是人心的那个黑洞，在我们里边呢，也在别人里。所以我们是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我们再来看经文哈，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重点经文就是34到就现在讲34节哈，34节这里。众人回答说，我念着，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我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圣言？是因为这句话以及后面耶稣回答的话都是在讲这个得胜。所以这个句的得胜是明显的，是属世的得胜，是世人所看到的什么是得胜和失败。他们知道，他们听明白了，耶稣说我要被挂起来，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指被挂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听明白了。但是他们实在没办法把这个跟得胜关联在一起，因为在世人看来，在当时的众人看来，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就那个永存的弥赛亚，是一个永远得胜的，是带着他们能够在军事上，在这战力，在战术上，在政治上能够击败他们的强敌罗马的统治，能够带给他们在这世上的自由， 因为他们失去国家很久，所以他们真的需要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国土，一个真的是富饶的国土，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他说，如果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怎么能够是得胜的呢？他怎么能够把一个死的人，在十字架上受被神咒诅了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像你说的把这世界的王赶出去，又怎么能够审判这个世界呢？何况你还说，你举起来的时候就是吸引万人来归于我的时候，开玩笑吗？这是明明的，你死是明明的失败，怎么你把它说成得胜了？他们真的不懂，因为这是属世的人真的不懂属天的得胜。一个赤裸裸，我们知道钉在十字架上是赤裸的哈，被钉在的是非常羞耻的最残忍的死法刑罚，那都是给强盗给叛国的人所做的这种刑罚，所以是非常的赤裸。因为当时对他们来说，一个赤裸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完全失去了人的尊严。而且这一位，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他们几天前还在呼喊他们说，这个就是来的王真的是值得称赞的，奉主的名来的王是值得称赞的，对吧？所以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们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听这位拉比的讲道。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那里有一次有一句讲的特别好，是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他们一直都吸取他的教训。为什么？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那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耶稣在教训他们的时候显出的是他的权柄，是他的全能，是他那说是就是的权柄跟权柄。所以当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似乎他一切的权柄跟权柄全都没了，全都失去了，而且好像也没有人能救他，也救不了自己。不是底下有人说吗？你救自己吧，你只要下来我就信你。似乎没有人救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失败，一个惨痛的失败，失去了尊严，失去了权柄，失去了能力，这样的一个结果能是得胜吗？明明是失败。所以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没有说被举起的人子是谁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说这个人子与得胜永存的基督是何关系，也没有。而且直接回答的是什么呢？回答的是对，就是回答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刚刚我们唱敬拜的歌音乐，那这里边我们的中文的和本翻译就是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个临到的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不是一个临到一个人这么简单，而是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临到一个人，抓住这个人，去赢得这个人，掌控这个人，这叫临，这原词的临到。所以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意思是说当在光中行走，趁着有光，在免得黑暗掌控你，免得黑暗赢过你。因为在黑暗里行走不知往何处去，是什么意思？就他耶稣在用这个来形容一个在罪中，在自我黑洞当中的人，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一样，在一个无心无月的这样一个黑夜中，人是没有方向，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片漆黑，形容人生是毫无方向，你不知道什么是得胜，什么是失败，什么是得胜的人生，什么是失败的人生，你不知道，你糊涂。所以对善恶对错，一个在黑暗中的人对得失胜败都是糊涂，甚至是错误的判断。所以在黑暗中行走也表示的是什么呢？表示就是当你在黑暗中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所处的处境，你不知道前边以及下一步是福是祸是生是死，你不知道，因为一片黑暗。所以耶稣跟他们在这里所说的什么，没有回答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得胜的关系，而是告诉他们你们当怎样行才能胜过黑暗。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是因为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想知道这个诗这个死与得胜与荣耀的关系吗？你们要先改变你们作为人的本质，就是你们要先从黑暗之子成为光明之子，你们才能看见，才能明白耶稣十架上的死那个显出的那个荣耀，那个得胜世人看不见，唯有成为光明之子你才看得见，才能得得着。因为改变一个人，我们知道没有人能改变人，自己改变不了，你也改变不了他，所以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闹气，对不对？我们跟我们的小的时候，或者就算长大，我们也跟我们的父母闹气，对不对？因为我们老想改变别人，我们很少想到改变自己，但是真的改变不了，唯有神能做到。所以使人从黑暗进入光明是神的恩典。那么到底什么是恩典？我们老说恩典，所以我今天想把恩典解释一下。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主动的、恩慈的使用你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并且付上你要付的代价，去为一个一直攻击你、一直与你为敌的人，记住，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啊，你的恩人等等不上，是为你的敌人，一直攻击你、一直以你为敌的人，为他们所做出的拯救的行为、帮助的行为。而这个拯救帮助是这个不配得的人靠他自己是永远无法逃离的灾难。好，我再重复一遍啊，听得懂吗？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好，我用一个更详细，就是你是完全用你的恩慈，就是你的爱心、你的仁义之心，这里含着公义啊，你的仁义之心，你是愿意主动的付出代价去救助一个原本根本不配你救助的人，并且安全的把他从他自己根本无法逃离的艰难跟困境中，你把他救出来，这叫恩典。你施恩给一个不配得的人，并且让他脱离灾难，记住，这就是恩典。我们老说啊，感谢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是我们本来不配得，但他却用在我身上，带我出来，离开我自己，靠我自己离不开的那个死亡，那个罪，这叫神的恩典。所以不以神为神啊，不以神为神，就是不好意思，我真的会不以神为神，就是不信神。真的是因为不信神，我们才不以神为神，我们就是在冒犯神。不信神就是在，因为他就是在，如果他没在，你不过是反对的是一个学说、一个学术，但他真真实实的在，他真的是存在的，所以你不信神就是在冒犯他。我有爹，我有妈，但如果我说我没爹，我没妈，我就是在冒犯我的爹妈，对吗？所以这是在冒犯神。冒犯神的意思就是与神为敌，听懂吗？所以圣经老说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人，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不信有神，并且不单不信有神，而且我们还是与撒旦同盟的。因为撒旦就是抵抗，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抗，就是抵抗神。你不信神，你就是在与撒旦同盟，你没得选择。我们要么与神同盟，要么与撒旦同盟，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我们选择从小就是不信神，我们从小上来就是对的，就是撒旦的同盟军。所以我们是在一生当中，我们都是在与撒旦在黑暗中行走。所以圣经把这个叫做什么？保罗把这个叫做圣经把它叫做悖逆之子啊。保罗也把它说成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就悖逆之子。耶稣呢是把它叫做撒旦之子，黑暗。记得约翰福音前面所说的，你们认撒旦，撒旦是你们的父啊，所以说的是当时的他们当时的犹太人啊，当时的法利赛人以及当时的首领，所以从一个黑暗之子成为光明之子，完全是神的大能的作为，是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是神拆拆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进入人间，这就是光照进黑暗。这光就是前面所讲的真耶稣，就是那真光啊， 真光照进黑暗。所以这一切是神主动的恩典来的，是我们不配合的。那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这光，刚才所说的，当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信从这光，并在这光中行走。当我们信从这光，光使我们从黑暗之中改变，整个重生，生命的重生，整个的翻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光明之子不是靠你的善行，不是靠你多多好，而是靠光在我们里面的作用。这个是因信而来的，信光，信从这个光，光信不信，而且要从跟从它，而且信从这光在我里面的作为，它改变你吗？你就谦卑让它改变。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27到23节前面的主题是十字架上的荣耀跟得胜。那么我们查经，我们研究圣经，永远都是结合上下文，小的上下文，以及整卷书作为大的上下文，以及整个圣经作为整体的上下文，来看其中的经文的含义，它本身的含义，不是我读进去，也不是现在的含义，而是当时他写作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含义。所以34到36节，那么它的主题就很清晰了，就是人必须先成为光明之子，才能看见并且明白耶稣所说的他在十字架上要成就的那一个荣耀跟得胜，也就是那个救恩。所以这么说来，那整个他的主题就很清晰，就是说我们的得胜是神恩典的得胜，是我们属天的得胜。我刚才讲过，这就是神王权统治的得胜，是神的国度在我们身上的得胜，是胜过黑暗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的得胜，大家已经明白，不再是你眼前的鸡毛蒜皮，而是我们属天的得胜，是神的关于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作为，神的灵在我身上的改变。听得懂吗？好，那么在圣经当中有，我想我不想用弟兄姐妹或者我知道的例子来讲，我想用圣经中的例子是最为恰当的。所以我在圣经中找了很多例子，但我觉得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就挑一两个比较典型的。我们来看，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二章哈，在前面最前面的一段书，创世纪哈，最前面的。十二章，就是小廖就前面第九页，从前面看第九页非常开心。第九页，在你翻的时候，我先讲这个故事，因为大家大体都知道是什么呢？是因为亚伯兰当时被神呼召哈，从乌尔出来哈，离开他的本地、本家、本国哈，然后向到神让他去的地方。希伯来书说到，他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今天的移民，小廖，您现在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对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往前走，我们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就不敢动，对吧？我们要想明白，我们要先去探查，然后做比较，这就是得失成败的比较。你想要什么？坦白讲，你想要什么？哪里对你生命有益处，你去哪里？不是对你的生活有益处，是哪里对你生命有益处，对你的长远永恒有益处，不是今世有益处，这是你要选择。OK， 那当时当时亚伯拉罕当时还没有被改名字，还叫亚伯兰哈，所以他当时离开尊的这个命令就离开了。那么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当时那个迦他本来是按照神的命令来的，但他来到这儿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当地遇到大饥荒，全地饥荒。其实我们常遇到的事，我们常常以为这神带领我的一个事工，我要我去的地方，可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有大饥荒。饥荒的意思就是一个大灾难，你可能不知道，你会怀疑这是神的带领吗？难道我错了吗？我错过了神在我身上的带领跟他的心意吗？他的计划吗？我们是不是离开计划，我偏行己路了吗？其实不全是。所以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神许可他的发生是对亚伯兰的生命极有益处，对他的信心是有益处。所以当时他 闹大饥荒的时候，亚伯兰没有求问耶和华。当你要仔细去查圣经，很有意思，他没有再去助坛，没有求告耶和华，他就直接带着他的妻子撒来，还有他的侄子罗德，就下到埃及去。因为埃及在当时是富饶的代名词，是富有的代名词，所以那是好的地方，就去了。我们从贫穷的地方，我不愿意在这个看到这个灾难土地的时候，我就奔到什么北上广去了。对，所以当时他就没有问耶和华，没有问神，没有祷告，直接就去了，自我主张。然后下他，当他明白他下到的埃及是暂居，他不是永远那个居住了，他只是为了躲避灾难。所以，但当时他去的时候，他很清楚，他分析的很透彻，很有聪明。他知道当时埃及有一个恶习，恶劣的习惯是什么呢？是他们对，因为常常有逃难的去，所以他们对逃难的人和外来的人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就是当他在这当人群当中看到有漂亮的女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她用暴力抢来成为他们自己的女人。若这个女人有丈夫，他们就必定会把这个丈夫杀死。中文叫做什么？以绝后患，对吧？这是他们的恶习。所以亚伯兰是很清楚这个事，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撒来说，你为了我不要我死，麻烦你当别人抢你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说我是你丈夫，一定说你是我妹妹。他说的是事实，确实是，但他也确实撒谎，因为他说的是一半的事实，不是全部，而且这个事实还是过去的事实，不是现在的事实，所以好狡猾，人心诡诈，好狡猾。他认为我没撒谎，对吗？你就是我妹子，不过我没有说另一半，没说你现在是我妻子，因为你曾经是我妹子，对吧？所以他就是这样，他认为我没撒谎，而且事实真的如他所愿，他真的是预料到撒来真的是被法老抢的，因为他太漂亮了。所以被法老真的抢入宫中，哎，他真的没被杀，而且不单没被杀，你知道他怎么样呢？他法老因这妇人就是萨莱，就厚待亚伯兰啊，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哇，写的好详细，写的越详细，是亚伯兰得胜了吗？他的谎言得计谋得胜了吗？我看这里写的越详细，其实是神在越揭露亚伯兰的耻辱，是因为最后亚伯兰和他的撒来是被法老非常生气的赶出埃及了，赶回去了，你都走，因为你害了，你为什么说他是你妹子？所以亚伯兰是非常羞辱的离开了埃及，这是他人生当中一次莫大信心的锻炼。所以他回去之后，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翻到13章那里，就第十页的13章那里说，为什么呢？就是亚伯兰确实学乖了，一回去马上助坛祷告，他发现他自己真的离神，离开了神，不认识神，他认罪悔改，然后他的生命得到了莫大的改变。是什么？是接下来那个故事啊，是因为我就只是摘了一些。是什么呢？是他们从埃及上南地去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当然了，这里边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他卖了他的妻子得着的，是羞辱，但是他得着。然后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哇，他们好富有，所以那个地容不下他们，富到那个地容不下。我们在新西兰，我们有知道都明白，一块地能养多少羊啊，能养多少牛都是有规定的。在那个时候不是，能养多少就养多少。但即使这种情况下，那边的地已经容不下，所以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牧人相争，一直看到争斗。什么是得胜？什么是失败？什么是得着？什么是损失？引起的争论。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就是死海的下边一个小城索尔，都是滋润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因为他是那边罪恶极大，神降天火把俄摩拉和索多玛俄摩拉整个毁灭所以才有了死海。在那之前死海不是死海，而是真的是很好的水，所以在那之前也不能这么说，那个之前那边有很多的盐地盐碱地，因为在亚伯兰征战的时候那边有很多的圣经叫做石油坑就是石坑油坑，所以那边是很盐碱。但是在那之前，在那整个的地方平原是非常美的，所以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最后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尖锐，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恶极大。亚伯兰胜了还是败？罗德是胜了还是败？用今天刚才明白的这个理论观来看，亚伯兰是族长，是至少是罗德的长辈对，所以他有当应得的权柄和能力和权力来先做选择，来选择他觉得最好的，因为这是他的权利，他应得的权利和利益。但是他放弃了，他因为跟罗德是骨肉，他没有争，他放弃了他应得的权利，所以他让罗德，你是小辈，你先争，你先选。而且他也放弃了他应该得到的最好，他有权利选最好，亚伯兰有权利，而且也理所当然，但他仍也放弃了，他让罗德你先选，并不是说你选，就是说你选择哪一个随你，你看着好的我就要你认为的不好的归我。这在世人看是失败吗？很傻吗？但是这是他在埃及所学会的，让神得荣耀也是胜。所以实际上在神面前他胜，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接下来的经文，我没有列在这里，接下来的经文是神亲自先向他再次立约，而且立约就更加进一步。所以亚伯兰在这件事上他对神的认知对神的关系都更加进一步，所以他得胜。他可能损失了属世，但是属天上他得胜，在神的眼中他是富的。但罗德呢，罗德就很清楚，他真的是那一片地就像埃及的就像埃及地哈。什么叫埃及地？因为他们不是才从埃及地回来吗？罗德从来没看过那么好的平原，那么好肥沃土地，尼罗河肥沃土地，所以他就那真是鱼米之乡，鱼真的很好，又有这个约旦河水的滋润灌溉，哇多好，牧人牧场，我的牛我的羊可有地方，我也从此富足了。所以他毫不犹豫的，不太顾及荣誉，不太顾及本来该给的，他完全因着自私掌控自己，我要这个。而且他不单要这个，还不满足，而且渐渐的向更加奢华的城市迁移，因为奢华的生活对于他有莫大的吸引力。然而这奢华的生活在神的眼中最大，也正因为这个罪大恶极，因为那里边的同性恋以及淫乱拜偶像简直是一塌糊涂，黑暗的一塌糊涂，没有落足圣经，所以神降天火把他灭，而且就把罗德以及他的两个女一块拉出来，所以这个是后来的故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得胜，但是他失去，他用的是什么？他失去的是长辈的尊严，失去的是大片的土地，然后失去他的损失很大，但是在神的眼中他胜。所以罗德呢，在世上他是不知道他想要，但在神的眼中他却成为了贫穷，在神的眼中他败了一塌。但神纪念他，神最后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派天使把他拉出来。所以 我要快，就是然后呢，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希伯来的经文，我觉得这两段经文更加能够让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是主圣。那么我来念好了，大家都知道，我常用这段经文来看希伯来书，我在这不用翻了，看到一段节省时间。希伯来书11章33节到35节哈，他们因着信，那是说信心的本源，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这都是在旧约当中有故事，有事实发生的，他这里引述，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败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都是旧约当中真的事实啊，先知们所行的神迹，以及神带领以色列人打的胜仗，那这是不是得胜？真的是得胜。所以我们的得胜并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不是，这在神的安排下，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我们可以，不是这辈子就苦苦寒寒，不一定，这不是衡量的标准，所以这就是，而这得胜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统治，神的国的得胜，这是目的，显出来的是这些。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那真是什么呢？狮子都不吃你，对吗？然后灭了猛烈的火，你在火中也不死，这都是但以理出的哈。然后那里边真正的现实哈，这是因着信而得胜，对。那我们接着强烈的对比，同一段经文，强烈的对比。所以我把前面第35节的前半节我搁在这儿，所以从后半节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这是什么？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在说什么？是说当有人逼迫你信仰的时候，让你说你只要放弃基督，只要说基督，你不信基督你就活了，如果你就可以得释放，被捆绑中得释放，否则你就进监狱。在现在的很多地方仍然发生这件事。你是基督徒吗？我就掠夺你的财产，我就把你捐进监狱，甚至死亡。你只要说你不信，那么这一切都归给你，你也可以出监狱，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不肯，他们就是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目的是要得着那更美的复活，因为他们知道今生是暂时的。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样的磨练，这可不是好事。然后被石头打死，进一步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皮山羊，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山野，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何，在世人看，这是何等失败的人生。因为我们不信主，我们绝对不要这个，对吗？被锯锯死，被石头打死，那就是腰斩了，不就是？然后没有安息之所，你没有家，你到哪里都受逼迫，你只能在旷野山洞漂流，就好像这世界不，你就不应该活在这世，就不配有你，那是世界的渣子。这样的人生，但是在经文中，在神的眼中告诉这是得胜。所以上边下两个都是得胜，这是我们得胜的，不只是下边，也不只是上边，目的是显明神的恩典，显明神的统治，显明神的权力，听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得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那些那么巨大，而是每一天常常会引起我们内心征战的东西，那个得胜不是靠你自己的。若你做属天的得胜，靠着我们的血气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但是我们要靠着的就是恩典得胜，我们一定能得胜。我们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一定能得胜，因为这个得胜是神自己亲自的运行，亲自为我们征战，神自己他为你。 他的灵在你里面，在你的周围，他为你而战，所以他显明的得胜，这种得胜显明的是神王权统治的得胜，是神国度的得胜。我们的得胜再说一遍，就是神荣耀他自己的名。好，我们来祷告。是天父阿爸，谢谢你，谢谢你为了我，为了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得胜，为了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为了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归向你，你赐下你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为我们承担了你的愤怒，啊，这是何等恩典！我求你，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展现出来的那莫大的救恩，那无上的荣耀光明，以及那伟大的伟大无比的胜利。而当我们用着信心来归向你，来接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救赎主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进入你的得胜当中，我们就从黑暗之子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看见我们日常生活中什么是荣耀，什么是得胜。谢谢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天天都有得胜的生活，而且得的更丰盛。谢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